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上午平安。弟兄很细心，他因为我个子比较高，他们把这个一个盒子放在这里，所以我要调整一下，很细心啊，让我不用驼着背去讲道啊，谢谢弟兄，感谢主啊，过去一天半。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对面的交通心里非常喜乐满足，因为看见主在这里的工作，在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工作。我们这次的特会的主题是从约翰三书学习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从约翰三书学习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这是全本圣经最短的一本书，也可能是最后写成的一本书，是一个很特别的书。我们有两堂的时间，昨天分享了第一堂，也就是这封书信的前半段，一节到八节，主题是按真理而行。按真理而行，我们有两个大的点，记得吗，弟兄姊妹？两个大的点，第一节到第四节，做长老他的喜乐是什么？神的儿女啊，是吧？弟兄姊妹，儿女们，按真理而行，这个是做长老的喜乐。那么第二个大点就是，按基真理而行的人应该支持或者接纳主的工人。那我们从经文里面看见，接纳主的工人，因为有三个点，因为他们是为着主的名出去服侍的。他们不向外邦人有任何的所求，还有当我们与接待他们的时候，我们也其实与他们在真理上一同同工了。你可以借着祷告、金钱的奉献，接纳接待他们，其实他们服侍主，你也与他们一同服侍主。我们也从这个不单只是约翰三书，我们也扩展一点，在应用方面，我们从新约其他的书信比如说罗马书12章13节，说到客要一味的款待，把这个应用接待的应用扩展到所有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是福音朋友、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我们都应该要款待，客要一味的款待。我们也说到接待的一个定义，就是欢迎别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欢迎别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过去的一天也看见也听见许多的好见证，对吧？有姊妹的家门是不关的，是随时接待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的家是开放的，有弟兄姊妹的家服侍甚至工作是接待的。我们心里不单只是从书信看见教会历史有这样子的榜样跟教导，在我们当中就有许多的见证人就确实是这样子活出基督。我听见和看见这种见证，心里非常的喜乐。看见弟兄姊妹按真理而行，邻里希望，我是甚喜乐，没有比这个喜乐更大的。感谢主，感谢主让我看见主在广州、在番禺还有其他地方的工作。那今天呢，我们要看这封书信的下半段，第九节到第十五节。那我就先把经文读给弟兄姊妹听，这封很短的书信的下半段。 第九节，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飞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底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的事要写给你们，但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们，写给你，但盼望快快的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安着百姓名向众位朋友安。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有一点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把你宝贵的话语，你在教会的心意，用书信的方式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教会的看见，在第一世纪教会的开始教会里面的情况，有好的也有坏的帮助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听见主的话，遵从主的旨意，按真理而行，不效法恶，效法善，活出基督。感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小朋友上学会接触到许多人，我觉得好像还是生命不够量，这样会不会好一点？那我就拿着。小朋友上学，我们这里有家教的，有一些去基督教学校，我相信也有一些公立学校。小朋友去学校或者在社区里玩，会接触到许多人孩子会互相的影响。有的朋友会对你的孩子正面的影响，有的人会对你的孩子负面的影响。做父母的都教导孩子们要小心的交朋友，你要注意，你会注意你孩子身边的朋友是谁，是谁在影响他，因为孩子分辨的能力很低，他们很容易就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孩子是这样，在教会里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会遇见很多不同的人，弟兄姊妹邻里的光景都不一样，我们都在不同的属灵的阶段上。教会里也有假弟兄，也有慕道的朋友，还没信主的朋友。如果你不去思考，你跟谁接触，你被什么人影响，你可能会被灵命幼嫩的弟兄姊妹负面的影响，你甚至可能会被一些不信主或者假弟兄负面的影响。主的心意是要我们灵命成长，在教会里灵命成长，灵里兴旺，那主会使用不同的方式帮助我们灵命成长， 这些方法叫做蒙恩的途径。神要把恩典赐给我们，他会用一些的途径，比如传讲神的话，在讲台传讲神的话是主用的途径来帮助我们认识他的真理，灵命能够成长。另一个途径就是神把属灵生命比我们强，比我们好，稍微走前我们一点的弟兄姊妹放在我们身边，好让我们能够效法他们，帮助我们能够灵命成长。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效法那些灵命比我们好的肢体，另一方面我们要提防假弟兄假门徒，或者提防一些活在肉体里面的人，免得我们受到负面的影响。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主要思想。所以我把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主题，今天的讲道称为不要效法恶，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要效法善。这一句话是圣经里的话，约翰三书第十一节，不要效法恶，要效法善。我把这一节这一的句话这一句话作为这个讲道的主题，不要效法恶，要效法善，这是神的命令。在整本约翰三书你知道希腊文或原文有命令词，就是神叫我们做什么。在这本书只有一个命令词，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效法善，不要效法恶，要效法善。好，这个就是我们的主题，今天的主题那我有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三个小段从第九节到十五节。第一个小段是不要效法恶，第二段是要效法善，第三个小段就是这本书信的结束，说到我们在主里有美好的交通。所以我们就会有三个大点不要效法恶，要效法善，然后在主里有美好的交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计划。我们先去思考不要效法恶这一点。经文是第九节到第十节，请看经文，或者请听我念经文。我曾略略的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我曾弱弱的写信给教会，就是说约翰曾经写过另一封书信给该有所在的教会，但很可能这封书信没有传到他们当中，也有可能这封书信被拦阻可能被一个人叫做丢特费的人拦阻。这里说到一个人，昨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到这封书信有四个角色，四个主要的人，一个是作者，我们知道他是使徒约翰，第二个人是盖尤，第三个人是丢特非，第四个人是迪米丢。今天我们要特别的思考丢特非和迪米丢这些名字都好难念对吧。丢特非是一个坏的角色，所以如果你怀孕或者你要想你孩子要什么名字，在圣经找名字，千万不要找这个名字，不然你的儿子会永远恨你。不要叫你的儿子丢特非。 好，我们看丢特飞这个角色，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圣经怎么形容他？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啊，丢特飞是什么人呢？他是喜欢做头的，好为首的。谢谢，我的中文还是需要进步。丢特飞是喜欢抓权的一个人，他喜欢拿主意，他喜欢别人听他的。有开会的时候，教会有什么策划策略事情的时候，他要发言，而且他要做头的。别人不听他的，他就会做出一些行为要对付这些人。那你看下面他会怎么做？他不接待我们。哇，这个丢特飞其实是胆子挺大的，他不接待使徒哎。如果使徒约翰来啊，来到番禺要来这里服事讲道，哇，有一个人站起来，不许他讲道，不接纳他，胆子大了啊！他说不接纳我们，我们可能包括作者是他说是一个长老，对吧？啊，不接纳这位长老，也不接纳可能他的其他传道的同工。中文翻译成不接待我们，另一个很可能的可以的翻译是不接纳我们的权柄。如果你有英文的翻译本啊，这里有一些弟兄姊妹，特别我们啊，我们这一群人很多孩子都上英文学校。你看你的英文翻译本，如果你有 ESV 或者 NASB 美国新译本或者英文正常版啊 ，Do not acknowledge our authority 啊，我听到有人看见啊，看啊 ，Do not NASB, do not accept what we say。所以另一个可能的翻译就是不接纳我们的权柄，不接待。作者就是说，这个丢特飞喜欢做头的。而且他拒绝任何影响他权威的人，他甚至胆子大到不接纳作者和他的同工，那我们知道是使徒约翰，那作者说他是长老，不接纳也就是牧者传道人，不接纳这位神所兴起在教会有权柄，这个长老，因为作者是使徒，他除了是长老，他也是使徒。使徒是神兴起在第一世纪直接见过复活的主，跟随过主写圣经的人，所以他是对众教会有权柄，神借着他们说话。现今已经没有使徒，但是现今还有长老，也就是，神设立管理教会牧养教会的弟兄，这些弟兄的特征是灵里成熟的弟兄。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三章，提多书一章就告诉我们，做长老的这些弟兄的资格，除了教导有恩赐，教导的恩赐，还有管理家里的恩赐，这种是关于能力的要求，其他的要求做长老。都是关于他的灵命，所以一个合适做长老的弟兄是一个灵命成熟的人。在约翰的年代，约翰说他们不接待我们，不尊敬他的权柄，这个是丢特飞的行为。在我们 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应用在当教会有弟兄姊妹不接纳或者是不接受神在教会里设立所兴起的牧者的权柄，这个就跟杜特菲所犯的错是同一类的错误。丢德飞这个角色刚好是跟该由昨天我们看到这可爱的弟兄的反面角色。你看电影都有正面跟反面角色，如果这一封信是一个电影，那个正面角色就是该由，可爱的弟兄，容易爱的弟兄。那个不可爱的弟兄是谁呢？丢德飞。其实我们不是很清楚他是不是一位弟兄。该由是充满爱的，第五节说，亲爱的弟兄啊，凡你向客旅做弟兄之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该由是一个充满基督的爱，彰显基督的爱的弟兄。丢特菲呢却是充满自我的一个人，该由是一个爱别人的人，丢特菲呢是一个爱自己的人，该由呢是一个谦卑接纳接待支持传道人的人，丢特菲呢是一个狭窄拒绝接待传道人的人。丢特菲这个名字其实不是很平常的名字，该由是很平常，丢特菲不是很平常，他的意思很可能是宗师养大的，那个时候是希腊神学，不是那个神话，通行的时候，丢特菲的意思就是他父母可能是相信希腊神话的人，宗师养大，宗师是希腊神话的大神。丢特菲，所以他有一个极大的权力的欲望，他很可能是我们不清楚他的教会里有什么职分，没有交代，书信没交代，其他整本新约都没说这个人，但很明显这里说他是一个贪权的人，他要保护他的权力，他可能有一定的权力在教会，所有破坏他权力的人他都要攻击，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因为从这两节第九节我们和第九节，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对他对抗或者是攻击三种人。第一种他攻击就是作者和他的同工，对吧？他不接待我们，对吧？第一种。第二种呢，他攻击从远方来的人，传道人，因为他说他不第九节他不接待我们，第十节他也不让别人接待从远方来的人。等一下我们看见他甚至会攻击那些接待传道人。好，我们下去，我们看第十节，我们看他的一些行为。约翰说，我第十节，所以我若去，约翰他是他不在那个地方，他要去那个教会。如果我有一天来到你们当中，约翰他作者他说我要说做什么呢？我必要说出他所行的事，坏事要说出来，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为主，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这里说出丢特菲的四个罪。第一个罪，我们先说约翰，他说把丢特菲的事情讲出来，这个好像约翰 好像太残忍了，怎么把它在弟兄姊妹面前讲出来？当教会有遇见挑战或者是冲突的时候，我们用什么原则去处理呢？圣经里主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个原则去处理教会的冲突。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告诉我们，若有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就是一对一的去找那个得罪你，觉得他得罪你的弟兄，一对一的去找他，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的，你就得了这个弟兄；但是如果他不听你的，你就带着另外的一两个人，另外一两个弟兄同去，凭两三个人做见证，句句都要盯准。你带一些邻里成熟的弟兄，教会的牧者，你邀请他跟去这些得罪你的弟兄或者姊妹，跟他交通。如果他再不听，他继续的犯罪，那么马太福音十八章说就要告诉教会。若教会不听，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所以约翰其实也是根据这个原则，一对一的跟丢特飞见面。但是如果丢特飞继续的这样子在教会里抓权，不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他要在教会面前讲出他的恶行来。好，我们现在看丢特飞的四个罪行，他四个恶事。第一点，他说他用恶言玩问我们，这个是经文说的，他用恶言，就是说丢特飞不但只不接待作者，他还用背后说作者的坏话，就是做中伤，用恶言中伤这位长老。原文有胡说八道的意思，用恶言就是这个是不对的，不正确的。他丢特飞在背后弟兄姊妹里面散播谣言，去攻击这位主的仆人。他要中伤主的仆人，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罪，他自己不接待弟兄，这个是他的恶不好的行为，他不接待弟兄。其实是弟兄们，原文有多数复数的弟兄们。他不接待，为什么他不接待这些弟兄们呢？很可能他怕这些远方来的弟兄们影响他在教会里的地位，他就不接待他们。第三点，第三个恶，他做什么呢？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他不单止自己不接待，如果有其他弟兄姊妹接待，他会跑去。姊妹不能接待他，他去拦住别人去服侍。接待是一个服侍嘛，对吧？他去拦住别人去服侍，他自己不服侍，他还跑去拦住别人去服侍。他不单是自己不赞同这个服侍接待传道人，他拦住弟兄姊妹去服侍。第三个恶行，第四个恶行，将接待弟兄的人，他做什么呢？赶出教会。他又会用各种的方法把这个接待的传道人的这个姊妹把他赶出去，因为他影响他的 要在教会里做为首他的权利。丢特飞要在教会里为首，但是他的问题是他是一个灵命幼嫩的基督的人， 他甚至可能不是基督徒。神家是需要领袖，神家是需要带领人，神家是需要属灵的长者，神家需要牧人。但是如果是一个灵命又认的人，他想当为首，他会给教会带来极大的难处。圣经记载丢特飞为什么记载这么负面？昨天我们好开心啊，亲爱的弟兄啊，大家都很开心。现在啊、有一点黑暗了，这个经文啊，这记载这么负面的事情，为什么要警惕我们？因为经文说不要效法恶，他把恶的一个例子告诉我们，教我们不要学他。你是像丢特飞呢，还是像该有的？这个是我希望你去思考的问题。你是像丢特飞呢，还是像该有的？你是因为了彰显基督的爱在教会服侍呢，还是你是为了在教会里别人要听你的，你去服侍的？你是为了争权而服侍呢，还是你是为了显出基督的爱而服侍呢？你有没有曾经犯过丢特飞所犯的这四个罪？你有没有用恶言妄论主的仆人、教会的牧者呢？有没有在背后用制造一些不好的话、不正确的话、胡说八道、原文说话，去攻击神所设立在教会的牧者？你有没有不顺服真道、不接待神要你接待的人呢？你有没有不参与服事？你不认同一个服事，但是你不但是不认同，你去拦阻另一个人去服事，你有没有这样子做过？你有没有因着你自己的利益而把弟兄姊妹赶出教会呢？这些问题很沉重，我知道，但是经文记载明说的，要我们不要效法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思考思想。约翰指出丢特飞的四个罪，是要提醒受信人该有不要效法他，也是提醒所有读这封信的以后弟兄姊妹。然后约翰就说，不单只不要说了不要效法恶，他要教我们效法善。不是所有都是乌云，乌云是暂时的，圣经的乌云永远都是暂时的，因为晴天永远在乌云背后。好，我们看下面11-12节，第二个重点，第一个重点不要效法恶，第二个重点要效法善，第11节要效法行善的。亲爱的弟兄啊，约翰好肉啊，第四次啊，他说亲爱的啊，原文没有弟兄啊，你可以说亲爱的姊妹啊，亲爱的弟兄，当然是一个该有。这是最后一次约翰说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弟兄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指前面那丢特飞的事情，现在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效法这个字原文它的发音叫 mimo， 对于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意思， 但是我知道我们这个这一群弟兄姊妹有许多会英文的，特别年轻人。请问会英文的年轻人，你 mimic 是什么意思？年轻人不要讲话，听到不可以讲话。因为我们有年轻人在后面呢，我看见 mimic 是什么意思？模仿 ，mimo 啊 ，mimic 其实是希腊文转变过来的，不要 mimic 行恶的，要 mimic 行善的啊，所以不要模仿行恶的，要模仿行善的，不要 mimic 行恶的，要 mimic 行善的 mimic。那可能你会问，你有一个疑问，我们是基督徒，基督的门徒，我们效法基督就好了，你要我效法另一个人不行。我教会看了 一大圈，没有一个人比我好的，我效法谁呢？我效法主就好了。可能我们会这样子想啊，那效法另一个人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吗？但老约翰明显的是这样子认为的，不但只是老约翰，使徒保罗也是这样子认为的。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前书的书信里面，11章1节，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要效法的人是像基督的人。当然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如果你去找一个完全人，当然你找不到可以效法的人，但你是可以找到一个在某一方面比较像基督的人，比你像基督，比我们像基督的，比如他某一方面是比较谦卑的，比我谦卑的，我看到一个比我谦卑的弟兄，我要向他学习。虽然他有其他方面不一定是很完美，但是至少他是一个谦卑的，或者一个弟兄他很殷勤的服侍的，他可能其他地方不是很完美，但是他是一个殷勤的弟兄，或者一个姊妹他温柔的不得了啊，我就在家里这母老虎，我看到这个姊妹我可以向他学习，虽然他不是一个完美的姊妹，但我可以向他学习。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7节，他也是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所以效法另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呢？是的，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也要效法那些像基督的人，比我们像基督的人。当我们愿意谦卑的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会看见神放在我们身边许许多多像基督的人。我觉得昨天的那小明姐，我不知道在不在这儿，你就是我们可以效法的，你是一个殷勤的姊妹，你是一个像基督的人。我们只要打开眼睛，我们就看见我们身边有金钱的人，有爱主的人，有可爱的弟兄，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约翰继续教导，他说第11节，行善的是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行善的跟行恶的，约翰现在帮助我们去更多的定义这些人。行善的是属乎神，表示他是从神来的， 英文 ESV 说 from God， 它是从神来的，就是说它是从神而生的，它是从生的人，它是神的儿女，它是主的门徒。然后他说了一个很搅扰我们的形容词，行恶的未曾见过神。他说丢德飞是行恶的，他未曾见过神。未曾见过神是什么意思？是他信主了但是不长进，还是他根本没有重生，没有得救？单靠这段经文可能不是很容易明白，但是我们感谢神，写约翰三书的约翰还写了其他的书信，他写了约翰福音。在约翰的书信，约翰福音也好，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也好，约翰有一个特点，他记载信主的人真的主的正门徒和主的假门徒的区别。我举几个例子给弟兄姊妹。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八章三十一节，约翰福音，主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真是主的门徒是谁？是什么？有什么表现呢？真是遵守主道的人。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二节，主耶稣说，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那些犹太人说，神是我们的父，神是我们的父，你是谁？他们犹太人不信耶稣。耶稣说，主耶稣说，如果神是你们的父，你就会爱我。也就是说，神的儿女必须是爱主耶稣的人。第三个例子，约翰一书三章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个就跟约翰三书很像，对吧？不曾看见他，未曾认识他。我觉得最能够帮助我们的倒是下一个经文，约翰一书九到十节。约翰一书九到十节，听清清楚，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从由神生的，从此就认出谁是神的儿，谁是魔鬼的儿。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觉得约翰一书三章九到十节最能够帮助我明白，我们明白约翰三书十章里面所说的话，十节里面十一十节所说的话。十一节所说的话。我们现在去看十二节。刚才我们都是说一个坏的角色，丢特飞。现在我们要看，除了该有，还有一个好见证的弟兄，他叫迪米丢。如果你要找孩子的名字，丢德飞你不能用，迪米丢倒是不错。迪米丢行善，十二节，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迪米丢和盖尤一样是很普遍的名字，
使徒行传十九章记载以弗所有一个迪米丢，但是他不是这个迪米丢。迪米丢是一个好见证，有好见证的基督徒，领你兴旺的基督徒，按真理而行的基督徒，有三个人为他做见证。第一是众人，对吧？经文十二节，我们在十二节，有众人为迪米丢做见证，就是迪米丢的善行是弟兄姊妹眼睛看见。我们的信仰是有实际的生命的彰显，弟兄姊妹看见，许多人看见，众人都为这个迪米丢这位弟兄做见证，他是一个引领兴旺的人。第二点，第二个为他做见证的是真理，有真理为他做见证。真理就是说到神的话，他说的是不是善和恶谁定呢？谁定善与恶？昨天啊，我不能说跟我跟一些年轻人交通了，好多的年轻人，然后几个啊，然后我们谈到这个世界有没有神，有疑问有没有神？啊，不，我不会说你们是谁了，不会怕，不会担心哈。那时候的我们讨论到，如果有这个有神，神又是全善的，又是全能的，这个世界就不可能有恶。你看这个世界这么多苦难，这么多恶，所以没有神。我说你这个逻辑错了，或者你这个逻辑有一个假设，一个假设说人可以定善恶。当你说到有善有恶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人去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谁定善与恶呢？如果根据国家的法律，美国说恶的，中国说是善；如果是根据你的定义，你说恶的，那个弟兄是说善。我们是根据谁定义善与恶？有善有恶，就是说有神，有一个设立善恶的神，他定义。这个是从道德逻辑上我们知道有神，但是这个经文里面是说真理见证这位弟兄丢德飞所做的事是善，所以只要你认为有善与恶，你就必须要认为有一位设立善恶的主宰。好，那个是题外话。好，我们现在回到经文十二节，有三个见证，众人为迪米丢做见证，真理为迪米丢做见证，还有作者和他的同工，我们也为他做见证。我们，所以作者约翰是认识迪米丢的，有可能啊。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迪米丢是送这份书信给盖尤的人，有可能。他说：“盖尤，叫迪米丢，你送这封信给盖尤，我就来了。但你先送去。”他也可能是一个传道人，那盖尤就说：“你要信，你要效法这个迪米丢。”所以我们要效法善，不要效法恶。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个效法可以效法？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我效法的人啊，其中一位我以前在弟兄姊妹当中分享过，我以前在一个福音事工服事啊，我的带领我的人，这个弟兄是一个白人弟兄，他是一个蛮有基督的人，灵灵兴旺的人啊，他带领我，他充满喜乐，他常常脸里带着笑容，远远常常在办事的地方，远远就听到他常常就说 Praise the Lord， 感谢神啊，他很有喜乐，常常感谢神。 它影响我们周边的同工正面的影响，包括影响我，对我的影响，还有他很关怀弟兄啊，这个旁边的同工，他也很关怀我，他每一周都跟我用一个小时坐下来关心我，问我怎么样，我的情况属灵情况怎么样，我家庭怎么样，他为我们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勇士。我们那个时候生命里面神给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没有孩子，我们有多次的流产，得了孩子又失去孩子，我们是一个很艰难的一段跟随主的路上，但这位弟兄他就一直来为我们祷告，一直为我们祷告，他是每一天为我们祷告，祷告超过十年。他是很喜欢运动，他不仅仅灵里兴旺，他身体也健康，他每天早上起来他就去坐在跑步，然后他告诉我，哎，你怎么可以每天为我祷告啊？他说，对啊，你的名字在我祷告册上。他跑步机旁边就有一个本子，他跑步反正没自己干，他就放那个名字，他就知道他每周跟我见面，他就跑步，他每天早上就为我祷告，充满喜乐，关心我。到现在许多年后，我还是很感恩他的为我祷告。我想到这个弟兄，我心里就非常感动，因为神把一位我可效法的弟兄放在我身边。讲真的，如果说是圣经的认识、神学的认识、装备，我比他强得多，我很蒙恩，受了很多装备，但是在生命的流露上，他比我强得多，他比我强得多。我从他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的功课。我们学了这段经文，我想有三个应用给弟兄姊妹。一个就是不要被别人负面的影响，不要被别人负面的影响。我们不可避免被身边的人影响，有一些是正面的，有一些是负面的。许多时候我们被人负面的影响，我们也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你接近谁，你就会被谁影响。中国人其实也知道这个普世的真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是圣经的真理。保罗也同样跟约翰一样的教导，哥林多前书15:33，保罗说，昨天有引用的，我好像这个见证，你们不要，哥林多前书15:33，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的，滥交是败坏善行的，不要觉得你跟谁一起是没关系的，有关系的，有关系的，不要被别人负面的影响。箴言22:24-25，箴言22:24-25，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恐怕你效法他的行为，自己就陷在网罗。生气的人、暴怒的人，不要与他来往，自己可能会陷入他的网罗。我们要审查自己，看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阶段，我们有没有被我们身边某一些人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可能我们不察觉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今天主接着约翰三书叫我们不要效法恶，行恶的要效法行善。我们求主光照我们，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谁是不知不觉影响了我，让我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求主给我们智慧，有 去选择，选择花多少时间和什么人在一起，还有给我们智慧去拒绝某一些人的邀请。有一些人邀请你做一些或者去一些不好的地方，做不好的事，你拒绝。这个是第一个应用，不要被别人负面的影响。第二个应用，你要正面的影响别人，你要正面的影响别人。教会需要榜样，你有没有像干友一样按真理而行？邻里希望成为弟兄姊妹的榜样呢？教会需要榜样，小孩子们需要榜样。感谢神，我看见真理有许多小朋友。青少年需要榜样，小朋友的榜样有一些需要从青少年出来。青少年，你们有没有正面的影响比你们小的小孩子呢？小朋友，如果你16岁，你可以正面的影响10岁的小孩子。我们成人更需要，我们也需要，不是说只有小孩子需要榜样，我们需要榜样。如果你是初心的，你需要榜样。你是不是一个初心弟兄姊妹的榜样？信主很久的人也需要榜样。我们要正面的影响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的行为不是反面的、负面的，就是正面的影响弟兄姊妹。就是你来聚会，不单只是小东讲道，他会影响弟兄姊妹。你来聚会，你在聚会当中，你就会影响弟兄姊妹。要么是正面的影响，要么是负面的影响。我们要做一个正面影响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多一点像基督。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埋怨的人，我们就会负面的影响弟兄姊妹，你身边的人就不知不觉就好像你一样会埋怨。如果我们是常常生气的人，我们会不知不觉把这个怒气也带到我们身边的配偶，不单只是教会，在家里也是一样。我们常常生气，然后我们叫我们的孩子，你要谦卑温柔，你要谦卑温柔。不行啊，不行啊，是吧？我们会影响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正面的影响他。如果我们是一个喜乐的人，我们就会正面的影响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就会感觉到你出现在这个房间，哇，突然间就喜乐的气氛就出现了。如果你是个谦卑的人，你出现呢，你出现，别的弟兄姊妹就不管太过的自高自大，因为他知道你有一个很谦卑的人在当中。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出现在一个房间，哇，当大家就肃然起敬，知道有一个敬虔的弟兄，有一个敬虔的姊妹在我们当中，我不敢乱来。我们要正面的影响弟兄姊妹。所以三个应用，第一，我们不要被负别人负面的影响。第二点，我们要正面的影响弟兄姊妹。第三个应用呢，就是我们要效法那些有行善的人，我们要效法那些有好见证、邻里兴旺的人。如果你觉得你看了一圈，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第四排、第五排，你就看不见一个你效法的人，你可以效法的人，很可能你有一点骄傲了。如果你做了基督徒做了十年都看不见一个可以效法的人，你就看见耶稣很可爱，我效法耶稣，我旁边的人全部都讨厌，不可爱，那是不是有可能你看不见的，你看不见弟兄姊妹可爱的地方？是不是不一定是弟兄姊妹不可爱，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不可爱？ 我们要效法有美好见证的人，我们要效法灵里兴旺的人，我们要效法按真理而行的人。如果你看见有一个姊妹是你可以效法的，你和她多一点接触，向她学习。我们在说我们找不到一个完美的基督徒，除非主耶稣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主再来太迟了。我们没有完美的人，但是我们可以想找一个比我们稍微走前一步的弟兄或者姊妹，你找你灵命比你成熟的人，如果你在他身上看见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殷勤、基督的慈爱、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圣洁、基督的智慧，你向他学习效法他，因为他效法基督。我们当中有可能有一些一两位还没信主的，有可能，我不否认我们这里人不少。你来了一段时间教会时间，你可能听见讲传道、讲道、弟兄姊妹交通，但是你从来没有悔改信过主。如果这个是你的话，你不要想啊，今天我听到这个道，我模仿这个人，这个人太好了，又良善又温柔，模仿他。不管你模仿的多好，你都不能救你自己，你不能救你自己。你必须要悔改，认自己是罪人，好像我，好像所有基督徒认自己是罪人，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让基督改变你的生命，从旧人变成新人，你才能够领悟真道。不然你模仿不了，你救不了自己。所以模仿那个基督徒不是救你自己，而是当你被主救了之后，你就应该去模仿那些像主的人。约翰想写这封书信的原因，就是要加油，不要效法恶，要效法善，不要效法丢德飞，要效法迪米丢。最后约翰就结束，约翰的结束永远都是美好的，我们也以美好的来结束我们的退休会的讲道。第三个大点，13-15节，第一个大点不要效法行恶的，第二个大点不要效法行善的，第三个大点在主内有美好的交通，在主内有美好的交通。13节，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这个是跟二书的结束是一样的。约翰的作者，他计划是要来见着找这个该有的，他还没来之前他就先写了这封信交给可能是迪米丢。14节，但盼望快快的见你们。约翰的心是盼望快快的能够见到该有，我们就当面谈论。当面谈论原文是口对口，面对面，我们就当面的，不是字面。15节，最后一节，愿你平安，这个是一个祝福，愿你平安，愿众位弟兄都问你安。众位弟兄啊，不是众位朋友，众位朋友，我说惯了弟兄，其实经文是说朋友，众位朋友，这个很重要，众位朋友，通常书信都说弟兄啊，但是他是说众位朋友，也请你替我按着姓名向众位朋友安。丢特飞这个行恶的人，他破坏了教会的平安，他又为首啊，他不接纳别人啊，不接待远方的工人啊，他弟兄姊妹接待他，拦阻啊，把弟兄姊妹踢出教会，他破坏教会的平安。但是老约翰的心是要祝福弟兄姊妹有平安，教会要有平安，不要坚持自己的一些意见，要顺服神啊，这个所设立的权柄。约翰说祝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然后他说众位党友， 约翰把弟兄姊妹当作是朋友，我们不单只是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朋友，知心的朋友，主内的朋友。朋友就应该彼此祝福，彼此问安，彼此相爱。主也称我们为朋友。主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的吩咐，就是我的朋友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基督里是朋友，我们跟其他世上不认识主的外邦人，我们是不可能成为知心的朋友，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可以成为知心的朋友。约翰甚至很细心的，他说按着姓名向众位朋友安。约翰说跟我一起的朋友们问你安，跟你一起的朋友们我 也请你按着姓名问跟你一起的朋友安。约翰有一个牧者的心，他记得弟兄姊妹的名字。假设约翰写这封信给你们他派我把这封信送了。其实这一个特会就有点像这样子，我就把约翰三世送过来因为我是远方来的嘛。他说如果是约翰说请你按名字向大家朋友们问安。李小东平安，四中弟兄平安，芙蓉姊妹平安，黄斌弟兄平安，阿慧姊妹平安，维达弟兄平安，唯一姊妹平安，云的姊妹平安。哇，他说按姓名啊，我带油忙得不得了不知道教会有多大可能那时候教会也不一定很大，第一世纪。但是你从这些小的事情看见第一世纪的弟兄姊妹，还有牧者长老跟弟兄姊妹之间的感情是很深厚很个人的不只是一些官方的，他是按姓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结束这一次特别的讲道。这段圣经，这一封书信，最短的书信也可能是圣经最后一本书写的书，帮助我们稍微看一到一点第一世纪教会的一些情况，借着这个书信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我们学习到我们要按真理而行，做一个邻里兴旺的人，要彼此接待，显出基督的爱。但是昨天的学习，今天我们学习到我们不要效法行恶的，我们要效法行善的。我们在基督里是朋友，我们要彼此祝福，彼此为难。如果众弟兄姊妹，广州番禺的弟兄姊妹都愿意顺从主的话，按真理而行，你想想主会在你们当中做什么奇妙的工作。你想想每一个外来的弟兄姊妹会来到你们当中，他会看见哇，这些弟兄姊妹不一样，他们有美好的见证。他们就好像你接待他们，他们回去了，他们去到那个教会，他们就会见证你们知道吗？就好像这些被接纳的弟兄，他们就去见证，在广州，中国广州番禺，有一群邻里兴旺的弟兄姊妹，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姊妹，有一群按真理而行的弟兄姊妹，他们当中有美好的见证。 将你们会成为其他弟兄姊妹的祝福。虽然特会结束，但是神的话继续会做工，我们的交通不停止。我盼望弟兄姊妹心里被神的话感动，离开聚会之后，生命继续被神的话改变。我也盼望虽然我们等一下会讨论但是我盼望以后神给我再有机会可以多拿姊妹该有机会回到来弟兄姊妹当中与弟兄面对面的交通，因为卫星是有限啊。盼望我们在主内美好的交通在这个周末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主美好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神家中怎么行，帮助我们按真理而行，做一个令你兴旺的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但是你住在我们里面，你赐给我们能力，你有宝贝，有应许有应许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就靠着主，信靠主的应许，我们愿意不效法恶，我们要效法善，行善的我们要彼此祝福，显出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愿你在广州番禺的教会里得着一切的荣耀，一切你带领的荣耀，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弟兄姊妹。